美援助乌尔台法案通过，布林肯将警告中国勿动手脚。中国富豪谭辉5月9号将被逐出美国。中国大厂被迫撤离美国，子公司卖给台湾。幕后交易无效，菲律宾反击中共南海协议。佛山警方豪夺3亿，疑犯从看守所向警方转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办法做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个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啊，咁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日又做了另外一只。
张女士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夜间不再频繁起身。
我觉得她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俄乌和以哈战争不断升级，人们不断发现这个背后都有着中共的鬼影重重，加上对台湾的民攻武吓，令世界认清了中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各国对中共围剿局势亦是不断加剧前进。美国联邦众议院4月20号通过法案，向乌克兰、以色列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国家提供总额约95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拜登说，此举展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希望能够尽快提供乌克兰武器。另外，近日20个国家已经承诺在欧洲以外地区为乌克兰购买50万枚炮弹，至少50万发炮弹应该很快到货，首批交付可能会在6月进行。在美国众议院81亿美元当中，包括20亿美元提供台湾及主要盟友的外国军事融资，及19亿美元用于补充提供给台湾的防御性军事物资。这4项法案将整合成1项法案，送到参议院，作为参议院2月通过援外补充法案的修正案。参议院预计23号会进行处理，之后再送给拜登签署。白宫声明指出，拜登敦促参议院迅速将这一法案送给他，以便他尽快签署成法。他说，我们可以迅速向乌克兰发送武器和装备，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得知消息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表示，感谢美国众议院两党以及议长约翰逊本人作出的决定，令历史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泽连斯基补充说，民主与自由永远具有全球意义，只要美国帮助保护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就永远不会失败。众议院20号通过的至关重要的美国援助法案，将阻止战争扩大，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帮助我们两国变得更强大。泽连斯基说，只有通过实力才能够实现公正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希望这些法案能够得到参议院的支持，并递交给拜登总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亦首次表示，乌克兰的存亡对美国安全利益来说非常重要。据联合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18号说，欧洲应提供乌克兰更多资金， 報道說，自川普卸任以來，他依然能夠影響華府很多共和黨人。川普在他的社群媒體寫道，為什麼美國在烏克蘭戰爭投入千多億美元，金額比歐洲還多，而我們美國和烏克蘭卻隔著一個大海洋，要幫助有迫切需求的國家，為什麼歐洲不能夠好像美國那樣投入對等或相匹配的資金？正如所有人都認為的，烏克蘭的存續及力量對歐洲應該比對美國重要得多，歐洲快點行動起來。路透社指出，這個是川普首次表示烏克蘭的存亡對美國安全利益來說非常重要。川普去年在 CNN 節目上被問及是否希望烏克蘭能夠擊退俄羅斯入侵，他當時拒絕回答。另外，捷克共和國發起的一項國際籌款行動，為烏克蘭軍隊購買彈藥，近日已獲得20個國家承諾在歐洲以外地區為烏克蘭購買50萬枚炮彈，至少50萬發炮彈應該很快到貨，首批交付可能會在6月進行。同時，美國國務院高層官員表示，將在4月24日至26日訪問中國的國務卿布林肯將當面要求北京不要在賴清德就職典禮期間採取挑釁行動，他亦將當面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羅斯出口武器。該名官員在簡報布林肯出訪行程前話俾媒體記者知，我們的期待特別是在5月20日賴清德就職典禮前這個敏感重要的時期，所有國家都將為和平穩定作出貢獻，避免採取可能加劇緊張局勢的挑釁行動，並展現克制。針對中共向俄羅斯提供的軍事援助，該名官員表示，我們將向中國表達相關疑慮，並表達我方希望中國減少這類支持。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布林肯將當面警告中共，北京需停止向莫斯科提供武器技術援助，否則華府將採取懲罰性措施。布林肯將話俾中方知，由於北京拒絕停止向莫斯科提供晶片、巡弋飛彈引擎等物資，美國及盟國已經日漸失去耐心。布林肯沒有計劃透露美國將採取哪些懲罰措施，但據多名知情人士說，美國正考慮對中共金融機構和其他實體實施制裁。消息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所傳達的訊息將是美國向中共當面發出的最明確警告。前天上人間老闆、中國大富豪陳輝將在5月9日接受量刑，屆時他將填寫 I-407 表格，放棄詐騙取得的綠卡身份。量刑當日，陳輝將由聯邦特工護送至機場，立即被永久驅逐出境。具體遣返國家將取決於他的有效護照及該國入境規定，但中國不在其中。陳輝的首任妻子是中共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太太林佳薇的侄女林青，她和李先念的女婿中共空軍上將劉亞洲有很多接觸，她的第二任妻子劉多是紐約市長亞裔事務顧問委員會成員，在紐約市長助理鄭其庸的領導下工作。陳輝承認在現任紐約市長亞當斯競選市長期間搞人頭捐款，對選舉監督機構提供虛假資訊。陳輝在今年3月18日承認了多項罪行，包括以他人名義進行競選捐款、移民詐騙及製造假身份證件。自去年10月2日被捕後，他一直被關押在布魯克林的大都會拘留中心，與另一名海外流亡的中國億萬富翁郭文貴同處一棟建築。19日，檢方提交了書面陳述，建議在量刑後增加兩年的監督釋放期，並要求陳輝配合，並遵循移民當局的所有指示，未經許可不得非法重返美國。檢察官指出，雖然陳輝將被立即遣返，但他的屢次欺詐行為顯示兩年的監督釋放期是必要的，以防止他再次嘗試以虛假藉口非法入境。 陈辉的律师提交了28页的量刑备忘录，并有3人为他写了支持信，分别是他的姐夫曲继发、现住长岛的星河世界集团董事局主席徐茂栋，以及一名神经科医生。陈辉去年被捕后聘请了9名律师，包括纽约超级律师的 Henry E. Masurek 和前联邦助理检察官 James Miscavige。 目前有6名律师。他提到自己遇到3次重大打击，首先是他28岁时第一任妻子去世，然后是全球大瘟疫摧毁了他的商业帝国，最后是被永久驱逐出美国，与在美国的3个子女分离。法官 John M. Asaret 定在5月9日中午12点在长岛的纽约东区联邦法庭920室对陈辉判刑。受到美国多年制裁，中国视讯监控大厂大华股份决定出售美国全资子公司全部股份，正式撤出美国市场，买家是台湾中型公司的美国分公司。中型公司由正威公司董事长郭台强控制并担任董事长。日经新闻报道，台湾中影公司旗下美国中央电影公司已经在今年1月3日与大华股份签署协定，将接手大华股份旗下美国子公司，双方已经在当月底完成交易，交易金额是$1,500万。交易内容还包括大华股份加拿大子公司价值$100万库存产品。近年来，大华股份深陷中美科技战当中。2019年，美国川普政府通过国防授权法后，在2020年8月禁止联邦机构与使用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股份提供的电信设备和服务的承包商签订续订和拓展合约，亦禁止承包商在任何系统的某个组成部分中使用上述厂商的设备和服务。2019年10月，大华股份与海康威视、海能达等28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协助北京当局侵害新疆少数民族人权。2021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引用安全设备法案，认定大华科技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禁止向该公司提供新设备。2022年，美国国防部再将大华科技列入军火工业黑名单。大华科技已经在2022年将旗下另一家全资美国子公司 Lawrence 出售给台湾云端服务公司 SkyWatch。 至于这一次买家中型公司，是台湾电影公司和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在1954年合并成立。在台湾一党专政时代，中型公司主要由国民党控制，直至2005年在前总统陈水扁执政下先改为民营，后来由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接管，并担任董事长至今。小马科斯总统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拒绝中共关于与菲律宾前政府就南海争议问题达成协议的讲法，称任何幕后协议都违背了国家利益，并且不再有效。如果达成任何这一类协议，相关责任方有责任向菲律宾人民解释，但现任政府不能够受他约束。小马科斯领导下的菲律宾已经宣示他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并加大力度维护一艘象征其主权的二战舰艇马德雷山号。这艘登陆舰在1999年被故意搁浅在位于菲律宾经济专属区内的仁爱礁，作为马尼拉的前哨基地。据 ABS-CBN 报道，在小马科斯之前任总统的杜特尔特称，他和中共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不再为该船的维修和保护提供建筑材料。2016年，国际法院就菲律宾仲裁案作出了裁决，宣告中共对南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性主张无效。北京对仲裁庭宣布9段线地图无效的决定置之不理，称该裁决无效，并持续与菲律宾就仁爱礁马德雷山号补给问题发生冲突。 菲律賓和美國亦將舉辦一年一度的肩並肩演習，以應對中共在附近海域建造具有軍事基礎設施的人工島，以及頻繁侵入別國領海的情況。近日，佛山順德法院審理備受關注的大陸語音直播平台半半盲盒涉董案，在審理過程中曝光了佛山公安要求被羈押在看守所的常商辦公司財務人員，將他們公司資金3億多元全部轉入公安局帳戶的舉動。據法庭公開文件顯示，順德公安在偵查階段控制了該公司的公章、銀行 U-turn、財務憑證、主要服務器，並要求該公司財務人員將大筆資金轉入公安帳戶。這些做法被辯護律師指責為嚴重違法，因為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對涉案人員及企業財產只能夠採取凍結措施，嚴禁變相扣押。網友紛紛評論稱這個是公開搶錢。更令人震驚的是，為了實現轉帳，公司財務人員不惜採取各種手段，包括被股東手機充值、重新辦理銀行卡等，甚至強制贖回銀行存單，導致近300萬元的利息損失。此案的爭議不單止在於警方的行為，還在於案件的管轄權問題。此前，順德警方以半半 App 涉嫌開設賭場為由，跨省拘留了該公司管理人員及員工25人。辯方多次提出警方沒有管轄權。常商辦公司成立在2018年，是中國語音直播行業的龍頭企業，員工達1600多人。產品半半 App 註冊用戶高達3600萬，入住主播超過24萬多人。該公司曾經兩次入選中國互聯網成長型前20強企業，並榮獲武漢重點軟件企業稱號。隨著審理的繼續，案件的進展將繼續受到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